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闯关体悟，要时时处处保持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6日。我1996年3月喜得大法，今年81岁，还在从事中医医疗工作，基点是正实法救众生。得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1980年，我得了斑疹伤寒病，那是中医温病的一种，类似现在的新冠，症状是高烧不退，全身关节痛。我喝了一周汤药后退烧，后遗症是骨髓造血功能受到影响，最多时血红素7克，每年高烧一次，一直持续到96年。那时我还患有心肌缺血、肥大、肾盂肾炎、胃肠炎、脑缺血、低血压等病，加上小时候得的支气管炎、气管喘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当时30多岁的我，面无血色，无光泽，满脸雀斑，还有皱纹。我姐常说我像个小老太太，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和锻炼都无效，不知怎么办，没有出路。1996年我得了大法，看了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这本天书，我明白了我很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其中包括人为什么会得病，修炼人为什么没有病，病的来源是什么等等。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造成有病和难的根本原因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个人理解，提高心性，按真善忍去修，向内找是根本。修炼29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在修炼的路上，当我每遇到磨难，无论是被迫害到看守所，还是过病夜关，或遇到各种矛盾，我都凭着师父的大法指导闯了过来。下面我把2024年过思想夜关和过病夜关的经历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正念闯病夜关。2024年6月16日，我出现流鼻涕、咳嗽、周身关节痛等病夜假象。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病，这是在闯关，是假象，我不承认。也可能是考验，没当回事，照常在工作单位给患者看病，证实着法，讲着真相。第二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我想到师父的法，我当时就发一念，我可能欠债要还，但是必须在师父安排下还，不是师父安排的都不要，也不承认，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开始听师父讲法，这时我女儿和姑爷来了，看我烧成这样，他们就害怕了，要送我上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人，我没病，这是宵夜。我又说，我永远不会去医院，那是常人去的地方，修炼人永远不去。女儿说，妈，我今晚不走了，陪你。我说，你陪我能起什么作用呢？她还说，妈，门别反锁，把手机放身边，有事打电话。我和他们说，放心吧，我没有事，因为我有师父管，我有大法，什么事都没有。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不是病，是宵夜。他们走后，我就听师父讲法，高烧持续，脑子就像过电一样，刷刷刷的响，周身无处不痛。第三天我吃不下饭，恶心想吐，拉稀便，小便也是红黄色，我还坚持上两个小时班。女儿他们看见我走路都打晃了，他们心里都没底了。但无论他们怎么说，我心里有底，那就是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一正压百邪。第四天晚上我打坐时， 感到自己烧得五脏俱焚。这时有个声音进入脑中说，渴。另有个声音答，喝一缸水也不解渴。这时我的主元神清醒了，马上回应说，我就不听你邪恶的，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金刚，我是磐石，我是神。金刚能渴吗？磐石能渴吗？神能渴吗？大法弟子不渴。我一动不动，坚持打坐一个小时，腿也不疼，也没喝一口水，高烧退了。这正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出自《红营二师徒恩》。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感恩师尊。这一正念也来自学法小组同修们平时的交流，感谢同修。这里还想说的是，假如我随着外来信息去做，把腿拿下来喝水，不解渴，喝饮料就危险了，因为那一念没在法上，那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真的得病了，可能就得糖尿病或其他病了。高烧退后，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自己。这段时间有患者来看病，看见我就说，一看你这大夫很特别，别的大夫给我们看病戴好几个口罩，你连口罩都不戴，你不怕病毒传染呀？我说，我不怕，新冠高发期间我都照常看病，都没感染，因为我练法轮功。我有机会就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满耳朵听的都是，你真年轻，皮肤真白，眼睛不花，反应敏捷等。我产生了欢喜心，学法时明白点法理，又有点显示心等等人心，我开始清理这些不好的心。第五天我能喝点粥，还有低烧，这时咳嗽开始加重，大量吐黄绿痰，有一次咳出大拇指甲大小的呈黄绿色肉冻状的痰，压制不碎，水冲不化，好像是肺里面的一块烂肉被咳出来了。大约三天时间，咳嗽症状就好了。过后我问 A 同修，你连来三天到我家看我，为什么不提病业怎么过呢？他说，我相信你能过去。同修在加强我的正念。是呀，我们平时交流时有这方面的话题，同修 A 说，想自己的过还是想别人的过？同修一致认为，想自己的过错应该向内找，修自己。闯过这个病业关用了七天时间，我体重掉了六斤。这七天是师父为弟子承受的七天，是师父在成就弟子，为弟子全面消业的七天，也是弟子向内找修自己的七天，也是我过生死关的七天。七天过后，我打坐腿不疼了，走路不累了，思维比以前更灵敏，皮肤更细嫩，更白里透红了。二，正念闯思想业关。2024年12月10日，同修在我家学法交流，气氛非常和谐融洽。快结束时， C 同修突然扒拉我一下说，这么好的环境怎么不早点叫我来，耽误了这么多的宝贵时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话，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向内找。学法结束，各自回家。他们走后，我就开始闹心。我想起半年前 C 同修说我不愿意让他来我家，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心里也不舒服，想720前你在我这儿得法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在师父的看护点悟，在同修的相互帮助下做好三件事，你过不去情关，叫你几次来小组学法你都没来，现在他怎么这么说话？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学法也静不下来，闹心，头脑中万马奔腾，晚上也没睡好觉。第二天 我和 A 同修提起这事，他只字不提，像没事一样。他走后，我感觉心里像有东西堵在那儿，开始抱怨 A、B、C 同修。这一抱怨，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这不是向外找了吗？这不是恶念吗？这不是妒忌心吗？这不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吗？知道错了，我开始排除这些负面思维，可还是排不掉。我想起同修交流中提到的师父法理，把想的不好的东西和真正的自己，也就是主元神分开，不承认它。我就开始说，这些负面思维不是我主元神发出的，我不要。然后对着那个不好的心说，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说说同修哪儿不好了，哪儿对不起你了，你赶快离开我。然后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加强放大思想业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明白了，思想业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修炼前我是个女强人，那些妒忌心、得理不让人、恶念及许多不好的人心形成了思想业，在另外空间堆着。师父还点化我，让我想起我刚得法时丈夫有外遇，我生气地告诉婆母这事。婆母手指着南屋，因为南屋供着师父法相和真善忍图，说，真善忍，你怎么不忍呢？其实是师父用他的嘴在点化我，因为当时法没学好，没悟到，反而还回婆母一句，你闭嘴。我一下就明白了，师父为了点化我去掉恶念，演化出以上的两场戏，为的是让弟子认识到，把以前造的思想业消去，修出慈悲心来。我明白了，同修是帮我消业，为我提高心性而来的。我真诚地向同修道歉，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三，正念对待小事。近两年来，师父的新经文提醒了我，要对照法，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归正自己。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自己，归正自己。仅举一例，修炼前，我右脚大脚趾关节处长个鸡眼，走路硌脚。修炼后，鸡眼消失了，可近几年，鸡眼又反出来了，走路练功就疼。一疼，我就对那个鸡眼说，你不就是疼吗？我不怕，我使劲踩你。就像拔河一样，我和鸡眼对抗，没找自己，学院鸡眼那个灵体。结果鸡眼是越来越痛，像针扎一样钻心痛，练功时站立不稳，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后来在学法小组学师父新经文惊醒，同修的交流提醒了我，我悟到自己的慈悲心没修好，鸡眼就是在提醒我遇到问题守不住心性，耗鸡眼，就是我欠那个灵体的债要还，因为前生前世我让人家痛苦了，给人家得了。那么鸡眼这个灵体让我痛，让我吃苦，不就是还得来了吗？因为我是修炼人。我开始跟鸡眼背后的灵体沟通，我欠下你什么，我会在师父的安排下还，并把师父关于善解的法理背给他听。我真心对他说，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来，不管我站着、走路还是练功，都被踩着，多痛啊！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宇宙特性，到我周围空间场等着。我修成了，把你收到我的世界当众生，好吗？如果你是旧势力，在我空间场插的一足，那你就念九字真言，同化宇宙特性，成为好的生命。师父会渡你到新的宇宙，这是你唯一的选择。我还补充一念，在我空间场的债主，只要你们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我一视同仁对待。 我这正念的一发出，脚上鸡眼那灵体就走了，我的脚不痛了，练功站稳了。感恩师父的教导，帮助弟子又过一关。随后我谈点过关的个人体会。一，学师父的法要静心认真用心学，融于法中，遇到关难，师父的法就会在脑中显现。二，参加小组学法交流，这是师父留下的提高交流的平台，在法上交流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大家互助升华得快。三，对病业，我虽然是中医副主任，在以前几次休课的瞬间，我都没有想到用医疗方法去急救，第一念是求师父救我。苏醒后认真向内找，很快就过关，我知道那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四，对外来信息和梦，在我这个层次的理解是，它符合法就承认，不符合法能当时否定最好，如果当时没能否定，法理上明白后再用法把它归正，自己要时时处处保持正念。再次感恩师尊慈悲地保护着成就着弟子，感谢同修无私帮助，在助世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修去自身的党文化》，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自认为自己来到海外已经多年，党文化已经去得差不多了吧，甚至很多时候看到其他同修，心里认为他们的党文化很重，自己这方面还好，其实不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大概六月份的事，我们店里新来了一个墨西哥裔的男同事，大家对他都很友好。当我听他和其他同事谈到他喜欢看电影时，我就找个机会介绍干净世界平台给他，并给了他一张推广干净世界影视的卡片。我告诉他怎么上这个平台，用他的手机打开干净世界页面。他非常高兴，一开始我们相处的都很融洽，而且我们都觉得多一个人帮忙会工作轻松一些。可是没想到这个男同事非常的懒惰，大家都忙着工作的时候，他常常和顾客聊天很长时间，什么也不做。他每次都在休息室的餐桌上、地上留下一堆垃圾，饮料倒在桌子上黏糊糊的，从来也不收拾，甚至上完厕所不冲马桶。他的种种恶习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他做收银时常常最后结账时钱差很多，他马马虎虎的，连最简单的数字都会搞错。一件事告诉他该怎么做，货物该怎么摆放，他说知道了，可是下次还是搞错。当我们提醒他时，他马上翻脸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其他同事们都被他气得够呛，经理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只是不让他做收银了，甚至很少让他做什么。而我们忙很多事情的时候，还被经理叫去做更多额外的事。我的心也被带动了，看着他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我来收拾，不平衡的心、气恨心、妒忌心纷纷冒出来，
心里真的很讨厌这个同事。有时他问我一个他已经问了很多遍的问题时，我强忍住自己想爆发的火，心里对自己说，就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子吧，对小孩子是应该要更多耐心的。我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要善，要忍。有一次，这位男同事把一个柜台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就扬长而去了。我那时正在收银台看到了，同事们都在气愤地说他，我也忍不住和他们一起说了这位男同事几句不好的话。这时经理正好过来了，就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做的，怎么这么乱。我没有回答，想逃避，可其中一位女同事指着我说，她知道，问她吧，一下把锅甩给了我。我找个话题岔开，借口有别的事走开了。后来我想，为什么同事把锅甩给我呢？是因为我那自我保护的心，不想做恶人，巴不得想让其他同事来告诉经理，这位男同事有多糟糕，有幸灾乐祸的心，很不善，甚至还想让其他同事都看看这个人有多差劲儿吧，不能每次都帮他收拾呀，经理怎么都看不见呢？这个不平衡的心，妒忌心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是什么东西导致的呢？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过的，是党文化中的那个平均主义的观念，觉得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为什么懒人还那么理直气壮，我们还要做他留下的工作，真的不公平呀。另外也没有做到修口，跟着常人去说闲话，但是这时我还是没有注重修去这些党文化中的变异观念。大概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终于有一天，我对这个同事厌烦到极点，看到他把衣架乱七八糟扔在我身后的地上，我在收银台非常忙，还要捡他丢来的衣架，然后放好。那天有三次，我手中拿着的衣架差点想要砸到货架，以发泄我的气恨，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额头大概在两眉之间的地方长了一个小痘痘，我也没有在意，以为很快就会消掉了，没有想到这个小痘痘在一夜之间就肿起来，摸到都很痛。第二天上班，我也没放在心上，认为很快就会好的。接下来是周五、周六，是我两天的休息日。那时正是神运推广期间，我还是和同修们一起去挂门把手了。因为戴上遮阳帽还是没有问题的，看不见痘痘，但我还是没有重视，以为周日回去上班的时候肯定应该就好了。没想到周日早上起床时，痘痘完全肿起来了，而且我半边脸也肿了，眼睛也肿了。看到自己这个样子，不能上班了，只好打电话请假。我这时才如梦方醒，就是我对那位男同事的气恨心导致的，自己却一直都没有重视，这还哪里像个修炼人呢？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混同于常人了。我曾经介绍了干净世界平台给这位男同事，不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他有一天能得救吗？可是我心里对他厌烦，不善，看不上他。虽然没有当面指责过他，但是他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个不善的常。他只是一个常人呀，确实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习惯，但是我不能用我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常人呀。他的种种不好的行为不就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吗？如果我没有这些气恨心，看不上人的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怎么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呢？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我应该感谢这位同事才对呀。 想到师父的法，我一下子就彻底不气恨了，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想谢谢他。那天因为请假没有上班，我戴上帽子和墨镜，勉强地遮住痘痘，还是和其他同修出门去贴神韵海报了。而那天，有些平时肯定不让贴的商家，出乎意外的都贴上了。那天之后，当我再看到这位男同事，真的不讨厌他了，而是总能保持一个祥和的、善意的心态。不久，这位男同事就辞职离开了。另外一个例子，大概在几个月前，一次下班回家，我在门口碰到房东，也是同修。房东说垃圾桶旁边的纸箱又没有拆，已经和大家说了好多次了。他先生有一次拆纸箱，因为用力过猛，把胳膊都弄伤了。其实我很注意这些，每次都会把纸箱拆好才扔到垃圾桶。我马上说，不是我，我每次都会拆的。说完这话，我一下就意识到，这还是党文化的思维习惯。遇到事情首先想推卸责任，和不好的事情划清界限，觉得和自己无关，责任不在我这儿，不想被触及到，而没有把自己摆在修炼人的位置上，想想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心被触及了，动了什么念。另外，我看到别人没有做好的事情时，为什么不能默默地圆融好呢？其实自己每次出门或下班回家时，都看到了这些没有拆的纸箱子，也想应该帮忙拆了吧，但是每次都是借口自己要上班赶时间，或是下班回家了也挺累了，算了吧，直到房东来拆。我心里还埋怨，谁谁怎么这么不自觉呢？怎么自己的事情不做好，又不是小孩子了，说那么多次也不听。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重的党文化观念，导致遇到事情时不会首先向内找，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总是习惯性的用这个党文化中形成的败坏观念衡量对错，而没有时时用大法的法理来查找自身的问题。在一丝一念，很多细节上都还有党文化的因素。我现在常常会听明慧广播里去除党文化音频，每次听都是受益良多。以上为个人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